我们的经文不长，只有两节，但是这两节的圣经呢，其实虽然耶利米是在公元前500多年，将近600年的时候所说的话，离现在有2600年之久，好像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是其实待会会跟大家说明他所说的一些事情，他所提醒的，他所警告的事情，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还在面对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状况。所以在我们说过，耶利米书是在以色列的先知当中，当国家灭亡被掳之前最后的一位先知，他亲眼看见耶犹大国怎么灭亡的，圣城怎么被火焚烧的，所以他语重心长，所以整个耶利米书都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是让他自己也是常常不断的为以色列国以色列的百姓哀哭。那第九章我们到最结束的时候，其实前面他先斥责了这些当时的犹太人的罪，特别在口舌上说谎，那么接下来就提到他们在宗教上偏离了单单敬拜耶和华，他们也去敬拜巴利别的神，所以这些道德上的罪，宗教上的罪，其实总结起来也就是我们店里所列的这一段，跟前个礼拜我们提到他们缺乏属灵的真智慧，那同时他们没有受一个心灵的隔离，因为这些犹太人从小一出生第8天受隔离，全部受过隔离，可他们心里没有受隔离，但他们仍然以神的选民自夸，他们觉得神的恩典和保守会永远与他们同在，所以即便他们在道德上在宗教上已经背离神的时候，他们仍然觉得 OK 没有问题。其实今天我们活在21世纪，我们活在美国，美国大多数人自称是基督徒，不管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大多数受过礼洗礼的，欧洲国家更是90%以上都是婴儿洗，因为天主教是婴儿洗，这个路德宗婴儿洗，长老会或者是加尔文派的婴儿洗，卫公会婴儿洗，英国圣公会婴儿洗，都是一出生就受洗的。但是你看欧洲，你会觉得还有基督教的影子吗？所以你就知道公元前600年所说的跟今天21世纪没有两样。因此这些话其实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人说的，不是说哦，我们只是在读一个过去的历史，跟我今天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切身的关系的。所以他25节一开头就说，耶和华说，看了日子将到，当每次说到日子将到，就是指的末世的时候快要到了，那时候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里却未受割礼的。其实后面这句话心里未受割礼的在原文是没有的，所以在英文版没有，新译本也没有这句话，那我们的和合本在那个心里未受割礼的那个心旁边右边有打点点点，其实不是那个字，而是那后面那一句话是没有的，但意思是对的，这些人是受过肉体的割礼的，但是心里却没有受割礼的是哪些人呢？他就提到了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所以这些人提到是除了犹大以外，还有包括周边的很多的国家。其实割礼呢是在创世纪17章的时候，神跟亚伯兰立约，给他们一个立约的记号。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约的内容是说，神在这方面是神跟以色列民族等于是两边啊立约，都是个 contract， 一定有甲方有乙方，对，一方面是神，神呢他说我会做你亚伯拉罕跟你的后裔的神，我要做这个，我会应许你，我给你这块地，你的儿女会成为我的儿女，但是反过来 在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这边呢，他们要求的是他们的后裔必须也对神有同样的委身一个顺服的记号，而且这是一个永远的约。昨天这个马谦和玉斐他们的女儿结婚，所以我昨天证婚，婚约也是两边的，所以我从来不替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立约主持婚礼，因为这是不平等条约，一边要遵守，这是婚礼是圣约，终身不会改变，另外一边我不受限制，我想离就离，我想走就走，所以这个不太公平，所以我只为两个非基督徒可以证婚，两个基督徒可以证婚，一个是一个不是，那就不能证婚了。你说两个非基督徒也可以，当然那个不会完全按照基督教仪式来证婚，但是基督徒两个，那就两个都要守一个约，否则这个约就会因为一边破坏了他的承诺，这个约就失效。而今天耶利米在说的就是说，我耶和华跟你们以色列百姓立了这个约，而你们无论在口舌上，在道德上，在宗教上都背弃了这个约，你说我耶和华该怎么做？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他断不能以有罪的当成无罪的，所以我必须要刑罚你们这些肉身受过割礼，跟我立过约，也有立约记号的百姓。所以这个典故是这样来的。所以呢，这个割礼呢，是一个当时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所有的男丁要受割礼，是一个肉体上的一个记号。啊，真的，所以割礼是对男的的啊。虽然在现在的世界，我们知道，在一部分啊，不是全部的穆斯林国家，他们有要求女孩子要受割礼的。可是，在割礼在圣经上是没有对女性的哈。那穆斯林国家也不是全部国家，特别在非洲有些国家，女性要受割礼。那女性受割礼跟男性受割礼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常常有时候有些后遗症，那因此在创世纪中立约是神要求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男丁要受一个割礼的一个立约的记号，但是他就提到很多民族，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啊，因为当年在创世纪十七章立约的时候，神是对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说的，那时候亚伯拉罕99岁了。以撒还没有出生，所以当时只有以斯玛利，以斯玛利15岁，因此当时行割礼的时候，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斯玛利还有家中的，他说你家中属于你的人，所以包括他家中的奴仆也都受割礼，所以跟他有关系的人都受了割礼，所以因此从此以后以色列民族就有一个割礼的这个印记嘛。但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是谁？以实玛利的后裔散布在今天的中东一带，所有的穆斯林他们自称为以实玛利的后代，所以他们的古兰经里面蒙应许蒙祝福的不是我们圣经上所记载的以撒，他蒙祝福的是以实玛利，那我们穆斯林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啊。当然这个穆斯林当时在说的时候是以阿拉伯民族来说的哈，并不包括今天的伊朗，不包括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的马来人，但是现在基本上中东一带的穆斯林自称为以斯玛利的后代，血统上的确是如此，但是别忘记了，后来亚伯拉罕在他的妻子萨拉死了以后，那他一个妾就是夏甲生了以斯玛利的被他们遣离离开这个家庭，后来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妾叫做基土拉，基土拉又生了一堆的子孙，那这些子孙现在是哪些民族呢？很难说，大概今天大部分的所谓的阿拉伯民族是属于以斯玛利跟基土拉的后代，那其实阿拉伯民族不是一个民族，阿拉伯民族有十几二十个是穆罕默德把它统一起来的啊，所以这些民族其实血统上未必完全来自一个母亲或者一个体系的哈，所以实际上有点复杂。那因此圣经上提到说，一些住在旷野周围剃掉周围头发的，那是指当时的阿拉伯人。当时的阿拉伯民族有一个习俗， 什么叫剃到周边头发？他是不是只有脑袋上空有的吗？现在你就发现很多男孩子剃这种头，只上面有发，前面是剃空的，剃周边头发。其实在当时剃周边头发的意思是犹太人男人两边是不能剃的，所以你看到在纽约或者某些地方，我们叫做 Orthodox 正统的犹太教徒，他们礼拜六的时候，他们是礼拜六安息日做他们的到会堂聚会，戴黑帽，穿黑袍，白衬衫，两边扎辫子，这是最正统的犹太人。因为两边头发不能剃，终身不剃的话，这头发会很长的，所以这边还是打个辫子，那是最 Orthodox 的。所以剃周边头发是把这个剃掉了。那当然我们中间所有的人都是剃了周边头发，但他周边头发意思是可以从这个直的两边全部是圆的，只剩上面。当时阿拉伯民族有点这种的情况，现在阿拉伯人不是，现在阿拉伯人是什么都不剃，胡子都很长，所以今天的习俗跟当时公元前600年是不太一样，所以当时指的是阿拉伯人。但不管是，所以他列出来这些民族包括以东，以东是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那是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雅各，就后来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另外一个是以扫，以扫的子孙称为以东人，所以当然也是在亚伯拉罕之约之内的，所以他们是有割礼的。那埃及跟亚伯拉罕好像没有关系，但埃及很古老以来就有割礼，那多早这是另外一个争论的问题，是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之前不太清楚，但是在后来的时代当中，埃及人有一些人是有割礼的，不是全部。同样埃及人是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因为埃及在随着靠海边叫下埃及，尼罗河下游的那边的埃及人跟上游的埃及人是不一样，上游埃及人就是今天的苏丹人黑人，下游的是白人，所以两边是不一样的，所以然后又是有很多的种族。但是在后来的时代，埃及人是有割礼，在金字塔我们发现，所以是在亚伯拉罕之后吗？因为亚伯拉罕的时代是公元前2000年，是属于埃及很古老的一个时代。所以不管怎么样，埃及人那摩押亚门人呢，那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叫做罗德的子孙，所以他算不算是割礼之内？因为当时亚伯拉罕99岁行割礼的时候，罗德在索多玛，而且就在那一年索多玛毁灭了，然后之后才出生了亚门人跟摩押人的祖先啊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这边所指的是因为以色列民族跟犹大民族的影响，在以色列犹大之外周边的很多民族基于种种的原因都有受割礼的习惯，可是他们有割礼的习惯却不代表他们跟耶和华神有立约。所以这边讲立约的时候是特指以色列人跟犹太人，他们外面受割礼，心里没有受割礼，他们没有遵守。那其他的民族呢，不算是跟神有立约的，不算神的选民。但是既然以色列人虽然立约，虽然受了割礼，结果他们只有外在的形式，却没有内在的一种顺服跟这个里外相称的时候，他们就落入跟其他周边民族一样的，就是说他们等于跟神没有立约，因为单方面他们破坏这个约，这个约就不存在了，所以祝福不存在了，相反的审判刑罚是逃不了的。所以当犹太人啊，当时耶利米在讲话是南国犹大国的人叫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心里顽梗的，而且抗拒神的律法，不愿意遵守，所以他们在道德上的败坏，包括他们宗教上拜耶和华以外的其他的神的时候，他们就等于在片面的就破坏跟神立约，本来立约有一些义务的，有 obligation， 任何法律我们立约，不管你租房子，你卖房子，买卖财产，你所有的约都有所谓的 obligation 的义务是什么？那如果某一方破坏了这个义务，没有执行的时候，这个约就开始失效了，都有这个条款的。一样，神跟人立约的时候，当犹太人 破坏了这个律法以后，那这个情况下他们等于是片面的废弃了跟神所立的约。那神要求他们，就是说你既然立了这个约，有外在约的这个割礼的记号，你的内心要跟你外面的这个形式必须是一个配合的。那真正的割礼，所以先知就一再的提到是一个内在的割礼，是个内在内心方面愿意顺服神跟随神，这才叫做真正的割礼，否则外面的割礼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所以神要求他们悔改。那当然在二十六节最后，就是说以色列心中也没有受割礼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列国的人虽然有肉体的割礼，可是他们不属于跟神立约的百姓，所以他们心里当然没有割礼。那以色列人心中没有割礼的话，那你跟以东人有何区别呢？你跟埃及人有何区别呢？你跟摩押亚门人又有何区别呢？你还是神的选民吗？你不再是神的选民了。所以除非你心里受割礼，那才显出你跟周围的民族是不一样。所以所谓的不一样，必须是内在跟外在是一致的。那其实在整个耶利米书，不是到第九章这里，他第四章就曾经警告当时的犹太人，他说你们要心里受割礼，把心里的污秽除掉。心里受割礼，把心里的污秽除掉，其实原文只有一句，你们要心里受割礼，那意思就是把心里的污秽除掉。所以你就知道这两句话好像多加了一句，在中文译本多加了一句，其实等于在解释心里受割礼什么意思，把心里的污秽除掉，当时受割礼的意思在这里。同时这个割礼也成为一个记号，表示以色列的犹太人与众不同，与你周围的民族是不一样的，我们中文叫做迥然有别。如果你跟世俗人是一样的，那你这所谓神的选民又有何意义呢？所以你必须在生活上、道德上、宗教上各方面显出你是与众不同的，这叫做分别为圣，分别才为圣。这个圣，我们中国人的圣是完美无缺的，叫做圣人。圣经中的圣洁却不是完美无缺的意思，而是分别。这个东西是为神所用的，那就是圣物。这块肉是献祭给神的，这是圣物，不是随便 BBQ 可以吃的。可以分别就不一样了。虽然肉是一样一块肉，你可能一块肉里面切一半来做献祭的肉，那这是献圣的祭物，另外一半回家烤肉煮肉都可以，那这个肉跟这个肉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因为这个是奉献给神的就不一样，叫做分别为圣，强调的是分别。一旦没有分别，它就不再是圣的。所以祭物是如此，人也是如此，你是属于神的人吗？你必须有个分别，而这个分别就是用割礼来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记号。那所以受心里受割礼，等于是心灵里面的各种的污秽除掉，你对于这些被罪恶所污染、被世俗所污染的，你要说 no， 然后你才算是分别的，你才算是受割礼。如果你外面受个割礼，里面仍然认同这个世俗的这些有污秽的事情的话，你等于没有受割礼。所以因此耶利米他在第四章就开始提到这件事情，第九章这里只是好像又再一次提到这个名词，提到心里受割礼。当然待会我们会看这个心里受割礼的话也不是耶利米第一次提出来的，在摩西当他要告别的生命记的时候，他就有提到心灵受割礼。所以耶利米是回复到最早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十诫那时候摩西所传递的话，割礼必须不是只有外在的，必须是有内在的。那所以犹太人身体受了割礼，那其实这些周围的外邦人也都一样，如果你心里没有受割礼，心里还是顽梗，还是悖逆，还是不顺服神的话，他们跟那些其他同样受过肉体的割礼那些外邦人，没有跟神立约的外邦人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公义的刑罚是不可逃避的， 必然会临到。所以因此耶利米就是一再的强调提醒心灵的割礼是何等的重要。所以短短的两节所提供给我们的属灵的真理的原则是什么？就是真正的割礼必须是内在的，内在是优先的，外在的那种形式才有意义。所以内在的就要除去心里的悖逆和误会。正如婚礼，昨天我们在主持婚礼，婚礼立约的时候，外面是有个形式，交换戒指等等，有外面结婚的一个仪式，但那个仪式必须有内在的那个爱，那个婚约才有意义。那有些人当然就是西方人说法就是倒洗澡水把 baby 都倒掉了，就是说既然这样好，干脆不要婚礼，同居了呀，那就是倒过来了，你把外面的形式丢掉了，其实说这样不必有形式了，其实没有形式是另外一种形式，叫做没有形式的形式。有些人是坚持无形式，结婚没有婚礼，然后任何事情都没有形式，其实这是一种无形式的形式嘛。重点不是在于废除外面的形式，重点是你外面有这个形式，你内心必须有跟这个相称的，这个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很美好的。我就记得我大女儿结婚的时候，他们要交换戒指，交换戒指要有一个 vow， 一个誓约，然后他们是自己写的啊，不是牧师提词，像昨天我是提词，我念一句，他就 repeat after me， 他们自己写自己念。我女婿在念他的誓约的时候，他念着念着真情流露了，他很感动，就哽住了，快说不出来了。然后我女儿还在这边安慰他 calm down calm down， 安静下来，不然他整个就一直吞口水，一直念不下去，表示说他在念这个誓约的时候，他是真心诚意的在念，他不是只是个形式，这样念念念照本宣科，念什么也不知道，不，他是真诚的念，所以他才会感动到一个地步，他快念不下去了。当你在念誓约，也是一个形式，这是形式上的，你的内心是真诚的，一个字一个字，你是真的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婚约这个誓约就有意义的。这是个多么美，所以在场的人也都很受感动，因为看得出来那个新郎在那，他就很紧张的看着，那怎么办了啊？当然后来还是冷静下来念完了他的誓约。我觉得我也是很感动啊。不过那天因为是女儿结婚了哈，所以主持婚礼的不是我啊，我是负责勉励而已啊，交给我的助理牧师来主持婚礼。但是我在看着也是。但是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立约的场面，对不对？所以既有外在的形式，又有真正的实质的内涵的时候，那个形式就变得很有意义的。你废除这个形式以后，就那这个东西其实变成一个毫无好像价值，你记忆中是也没有怎么样这样。所以不是这个割礼本身的问题，而是内在的。所以摩西在生命记，也就是他的最后过世以前最后的告别演说，他就提醒以色列人，在生命记第十章，他说：以色列啊，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今天我所吩咐你的，要叫你，为了叫你得福。所以你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我们和合本是翻译成说将你的心里污秽除掉，那中文的新译本就翻译成说，所以你们要心里行割礼，心里行割礼。而事实上在希伯来原文是跟新译本一样，是行割礼，只不过可能有些读者 不太了解心里受割礼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变成说把心里的污秽除掉。所以你知道这两句话其实是我们叫 interchangeable， 可以彼此互换的意义。正如在前面耶利米书也提到，心里受割礼，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把这两句话并列，而且等于是多加的那句话，把心里的污秽除掉，因为原文只有心里受割礼。所以耶利米说这句话是来自于摩西的生命记，生命记，摩西就警告他们了。虽然那摩西的时代离亚伯拉罕又隔了六七百年了，所以他们已经有受割礼的习俗了，但他提醒以色列人，神所要的是什么？你从心里要遵守他的道，尽心尽性的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这样你会蒙福。在这个约的里面，神应许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他们会蒙福的，蒙恩典的，蒙保守的。但是以色列百姓必须遵守这个约，也在这个约之下，你才能够蒙受这样的福分。你不可能你片面的废弃了这个约，还想蒙神的祝福。这是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是基督徒，我已经受过洗了，虽然我做得很不好，不，你说 OK， 神还是会祝福我的。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是这样，国家都快灭亡了，他们仍然很有把握的说没事，因为圣殿在这里，圣殿在这里，神就眼目就不会离开我们耶路撒冷的。但耶利米还有历代的很多先知都一再警告，这个殿将来会被废弃，被毁灭。事实上，当所罗门建这个新的殿的时候，神已经告诉所罗门，你告诉你的百姓，假如将来你们离弃我，我会把这个圣殿废弃，完全不顾。他们可能知道，但不在意。所以呢，摩西就警告他们说，真正的割礼是一个内在的割礼，要除去心里的悖逆和污秽，诚心诚意，尽心尽意的侍奉神。所以呢，也就是说，肉体的割礼的外在的形式跟内在的实质两个必须内外一致，这样的割礼才有意义。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保罗也曾经一再的提醒当时的基督徒，当时基督徒当中有一些是犹太人背景的，他们从小受过割礼的，也有一些基督徒是所谓的非犹太人，叫外邦人，我们中文叫老外，老外，对，犹太人的老外。有，所以教会当中有两种人，但有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因为受过割礼，他们甚至有的时候要求勉强那些不是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也要受割礼。那保罗在争论说，不，他们本来就没有受过割礼，但是他们心里受过割礼，他不一定要这样。所以因此他就提到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对犹太人说的，你们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对你有益，因为外面的割礼，你里面是遵行律法的。但是如果你是犯律法的，就你违背律法，你受过割礼，你的割礼就算不得是割礼了，外面的割礼就毫无意义了。所以那些未受割礼的，那些外国人不是犹太人，那些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他们有了什么？内心的割礼了。而犹太人如果外面有割礼，却没有从内心去遵从，你的割礼就算不得是割礼。因为保罗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律法条文。这是律法条文，这个人所得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神认可的一种割礼是内心的，而不是外在的。所以那些犹太人已经受过肉身的割礼，很好，但你必须用内心的遵守神的话，那你这个割礼就算是割礼，而且是很好的。那如果外邦人他没有受过肉身的割礼，他有内心的遵从，他已经算是有了割礼了，是内在的割礼，是在乎灵，不在乎律法条文，也不是从人来得的称赞，而是从神来的。然后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又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而不靠着肉体的。那 回到我们今天的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洗礼就跟犹太人的割礼是一样，有一个外在的形式。当然在中国大陆，我知道有些家庭教会甚至提倡废除洗礼，他说既然是形式不重要，通通废除。所以国内家庭教会有的是废除洗礼，废除圣餐，废除一切，他连圣餐都不要，他说都是形式，这叫做没有形式的形式。所以有的国内的家庭教会会乱到一个地步，没有圣餐，没有洗礼啊。对基督教来说，我们只剩下两个圣礼，天主教有七个圣礼啊，七个圣礼包括婚礼也算是一个圣礼，还有一个临死以前叫临终礼，临死以前给他抹油，不然他进不了天堂的。可是很多人就来不及，来不及就他就死了嘛。那战场上如果是打死的时候，旁边没有神父怎么办？那就有点麻烦了。哦，所以他们临终礼是七大圣礼之一，基督教把这些废除，只剩两个，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可是在国内有些家庭教会觉得形式都不重要，所以把圣餐和洗礼通通废掉。我想这绝对不是神的意思，但是的确我们的基督徒看我们的洗礼有像有点像当时犹太人看割礼一样，我们看重外面的形式，或以为有外面的形式我就好像保证可以上天堂。其实神透过摩西，透过保罗，透过这些先知们所说的话已经提醒我们的，真正的不管是割礼或洗礼都是在乎内心的实质，而不是外表的形式。那保罗曾经提到我在罗马书第六章提醒我们说，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什么叫归入基督？就是与主同死，与主同埋葬，与主同复活。受洗是与主同受死，同样的复活，有这样一个形式。当然洗礼有不同的形式，那么有的教会是采取叫做浸礼，浸信浸礼。浸礼的仪式本身一方面在耶稣的时代，可能那时候的浸礼不是点水礼，是用全身下水的浸水礼，但不一定像我，因为有些他们的浸礼是垂直下去垂直上来的啊，不一定倒下去的。但很多浸信会的浸礼是用在水里然后倒下去起来，那个倒下去起来他觉得象征性的意义就是当他倒下去在水面以下的时候就是同死，从水里再起来的时候就是复活啊，用这样。不过外在的形式是怎么样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但不管怎么样，受洗归入基督都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意思。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同死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向罪死了，不再做罪的奴仆。那向神是活的，同活的意思是向着神我们是活的，要做神的仆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到十一节很清楚的解释这一个整个的意义是什么，同死加上同复活。我们死是向罪宣告死了，罪不能够成为我的主人，罪不再约束我抓住我了。活呢，我是向神而活的，神的新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不再顺从或者随从外在的不管是潮流或者内心的私欲而行。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所提到的，当我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就像一条死鱼一样随波逐流，随从今世的潮流，随从内心的欲望，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是死的状态。当我受洗归入基督以后，我就不再死了，那就是说我不再随从潮流了，我不再随从内心的私欲了，相反的我是活着的，活着的活鱼可以鲤鱼跃龙门，你可以逆流而上的，那是活着的迹象。所以我可以对这个世界说 no， 我对这个世界说我不一样，迥然有别。不是我故意要表达的跟别人不一样，而是说因为内在的从神而来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来。如果我们的生活的见证不像是与主同活同死同复活的话，我们的洗礼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变得毫无意义了。所以我说过的，你放大的来看整个欧美先前的叫做基督教国家 我们现在是处在二十一世纪，都是一堆的 post 就什么什么之后的 post Christendom， 就是说基督教王国之后的，这是欧美国家曾经是基督教立国，而且宗教是政教合一的，现在不再是，是 post Christendom。 东欧国家加上俄罗斯呢 post Communism， 就后共产主义国家，现在不再是共产主义，但是你说后共产其实还是共产，他还像共你的产一样啊，所以后共产其实名字形式上没有，里面还是存在一点东西在那里，但至少名义上是一个后共产国家，思想上是后现代的啊 ，postmodernism 现代主义强调的是理性，理性是辨别真理的唯一工具。后现代人说不是，那是什么？什么都不是，没有真理了，没有绝对的真理。啊，是的，后现代，所以我们一大堆的后，那当然，非洲国家那已经后了很久了，已经后了七八十年，就是后殖民地主义了，解放了。1950年代之后的1950到1960年，全世界多了100多个国家，都是原来的殖民地的，啊，像非洲很多国家就独立了，所以我们是一堆的变化，可是最大的让我们看到的惊心动魄的是什么？原来的基督教国家。现在却成为就像当年耶利米在指责的这些犹太人跟以色列人一样，在很多道德上的败坏，他们是急先锋的。全世界第一个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荷兰，原来是基督教国家，甚至是加尔文神学的大本营，所以加尔文神学在欧洲很明显，从荷兰来看，荷兰是所有的欧美国家当中第一个同性恋，第一个安乐死，第一个变性，全部是第一个。他们可能很自豪，你看我们是多么的，他们的自由派，他们的自由就是随心所欲了，很明显的跟神说 no。 这也就是我们一再的提到人类的罪恶的开始，所谓的原罪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受的撒旦的诱惑。撒旦说你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你就知道善恶。这个话的含义就是，你既然知道善恶，你干嘛听神的？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判断，你有你的价值观，你可以对上帝说 no， 就跟你的3岁4岁的孩子会对你爸妈说 no， 你要穿这个衣服他不要，穿那个不要，你要穿什么我不知道，就是逆反。今天人类对神说 no， 他要有自己的一套，包括性别，我不然生来是什么性别，哎，我喜欢，我早上是觉得是女的，晚上又是男的，然后一下子又不知道什么性别，反正不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是这种的观念是从西方基督教国家开始的。现在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全世界大概40个左右，清一色不是西方国家，这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国家，唯一的例外是台湾，台湾例外。那什么叫做西方国家？当然欧美国家全部同性恋合法化，另外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像非洲唯一和同性恋合法化的是南非，但别忘了南非曾经被荷兰后来被英国统治过300-400年，所以是黑皮肤里面是白的，他们是 Avogadro，黑皮的心是白的，所以他们同性恋合法化。可是非洲所有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同意同性恋合法化，因为在他们的传统文化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然后呢，其他的国家像南美洲有几个，阿根廷、巴西，可是有一半的南美洲国家同性恋不合法。合法化的国家别忘记，他们被西班牙统治或葡萄牙统治过500年了，也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这种殖民地国家，所以他们不一样，他们是黄皮白心的 banana， 黄皮白心的，反正有西方文化影响的，哎，他们有同性的合法化等等这些东西。可是你就看见整个的败坏哈，那台湾是唯一例外的。那台湾该怎么形容是什么水果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它是芭乐还是什么？台湾是毫无来由的。但是你看日本， 如果说现代化，日本远比中国台湾任何地方都早一点现代化，可是日本到今天同性恋没有合法化，因为在传统日本文化里没有这个，传统中国文化里也没有同性恋这一点，而同性恋文化是希腊文化的根。你看古代的希腊文化，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为什么那个男的运动员都是裸体的，因为当时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裸体比赛的，而且不许有女观众参加的，运动员 90% 是同性恋者，运动员所以他们是裸体，这不是为了艺术化成裸体，他是真的是裸体比赛的。那在运动的时候，在运动场然后去休息啊，然后洗澡的时候都是同性恋，所以他们几乎都是同性恋的。所以因此受希腊文化的影响，罗马受了希腊文化影响以后，所以罗马的皇帝到后来有大多数的人是双性恋，双性恋就是说他要有老婆，不能生孩子嘛，他哪有同性恋的伴侣，是双性恋啊等等。所以西方国家有一个根是同性恋的文化，但是当基督教成为他们的国家宗教的时候，在道德上这一点同性恋就被压下去了。等到19世纪，当基督教在西方国家开始慢慢的没落了，影响力减少的时候，原来在地下活动的同性恋就浮到水面上来了，就变成同性恋文化。所以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到处都是同性恋，然后西方文化也某种程度叫做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一样，他们把这个同性恋的文化要推销到全世界，而台湾是第一个沦陷的。因为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同性恋是怪癖，断袖之癖，那个癖就是怪癖，是一个负面的，即使没有喊杀喊打，喊打喊杀，但是基本上是 negative。 所以这是为什么西方国家非洲国家这个文化里面，不要说宗教影响，本身就不太接受这个同性恋，但是西方国家如今随从世俗，跟神所立的约已经废弃了。但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西方国家70%-80%八九十以上的都算是受过洗的，北欧国家都是路德宗的国家，他们也是婴儿洗的，那天主教国家也是婴儿洗的。所以欧美的国家真正属于像浸信会传统要成年人才受洗的是少数派，美国像浸信会这种传统背景稍微人数比例多一点点，但是我还是告诉你，全美国所谓的广义的基督徒60%-70%是婴儿洗的，浸信会的那种成年人洗礼是少数的，不是多数的。在欧洲不到10%，可能只有5%是成年人才受洗，都是婴儿受洗，正如犹太人从小受割礼是一样的。可是今天他们从道德上，从宗教上，那欧洲人现在很流行的宗教很多，新纪元那种印度来的印度教，那种泛神论的，他们很风靡达赖喇嘛教的那种佛教的，他们就什么都好奇，什么都可以试一试，唯独耶和华神。但是你要问他的话，他说哎呀 I'm a Christian， 他说还是基督徒，然后他去瑜伽，他去这个去那个，就跟以色列人犹太人一样，既拜耶和华又拜巴黎。所以耶利米所说的那个情况今天正在全世界各地在发生。但是我们不必再讲那么大的欧美国家，我们就是基督徒，一般的基督徒，甚至华人教会的基督徒一样，我去了很多教会，每个教会的牧者有时候都会提起他们教会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个教会或多或少都有很多叫做受过洗的非基督徒，那就好像受过割礼的不是真犹太人，他受过洗，但是除了受过洗以外没有一点你横着看直着看都不像基督徒的，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信。真的，我看到拜登的时候，我就想，天主教教宗要怎么看拜登？这是受过洗的天主教徒，可是教宗所赞成的、所反对的，他全部是倒过来的。天主教官方是反对同性恋的，拜登同性赞同同性恋，而且赞同变性的。天主教官方是否定、反对堕胎的，连节育都不可以，可是拜登是赞成堕胎的。所以教宗所赞成的，他通通反对，教宗所反对的他通通赞成，可他受过洗的天主教徒， 他还自称是 devoted Catholic， 我就不知道这个 devoted， 他 devoted 虔诚，这是指什么？所以你可以了解，当耶利米在对当时的犹太人说这些话，但是好像语重心长，但说完了有去无回，当时犹太人还是完全毫无反应，一直到国破家亡，可能沦落到外邦成为被掳之民的时候，很多人才开始回想，哦，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不就是神透过这些先知所警告的吗？所以那些被掳到外邦的犹太人后来才回归到以色列，回归到犹大，重建圣殿等等的时候，那些人才会想起先知像耶利米所说的话，然后他们会受感动。我们曾经提到过尼希米，尼希米后来重建了圣城，圣殿已经建好了，重建圣城，然后这个献城的礼拜的时候，请的文士以斯拉。圣经上就说，文士以斯拉他是后来我们今天旧约的总编辑，在犹太教里面，他们如果要有一个 Hall of Fame 名人榜的话，排名第一的是谁？摩西，因为摩西颁布律法。你排行榜的第二，你永远猜不到的，第二是谁？大卫、亚伯拉罕，不是，排名第二是以斯拉。以斯拉有这么伟大吗？对，他们认为，而且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也基本上同意，我们的旧约圣经以斯拉是最后的总编辑，总编辑他所有的历史书、先知书，这些最后在被掳时期收集起来，也是他创立的所谓文士制度，他被称为文士以斯拉，其他是祭司。那后来我们那时候没有印刷术的时候，我们今天所有的旧约圣经经过这么多年，几乎误差率在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以下，原因就是他建立的文士制度抄写圣经的时候是非常严谨的，每一行字你要算，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行。那当时是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阿拉伯的数字哈，每个字母就代表一个数字，譬如说 A 代表一， B 代表二，这样一到十，然后后面还有一些二十、三十，还有百，还有五十等等这些字，所以每一个阿拉伯希伯来语是代表一个数字，所以你整行如果二十五个字，每个字数字是多少，加起来譬如说是325，它内行的后面就写个325，那你抄的人抄完以后你要自己点一点，这一行字加起来是325，如果变成323，哦哦，一定有个字母抄错了，回去检查然后要改，这是非常严谨。所以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所谓的马索拉译本是公元后1000年的手抄本，他们认为最标准的。后来我们发现了死海古卷是公元前200年的，中间差距1000年到1200年，那中间很多版本，那就检查一下这两个有多少的差异，万分之一以下，你就发现哇，这么准确，你印刷当然不会错嘛，你手抄的难免有误，还是有，但是可以到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以下。所以这个制度就是以斯拉建立的，所以他抄写圣经，他也要，你要抄写之前呢要编辑。所以孔子是做什么的？他是述而不作的，他没有创作，但他整理了历史的春秋，整理了诗经，整理了尚书，所以四书五经都是孔子编辑的。五经那是后来的，像论语不是他写的，是他的徒弟写的，四书全部是出自于孔子自己的编辑的。那以斯拉就好像孔子做的事情一样，编辑，编辑所有的历史，编辑了所有留下来的诗篇，编辑了这些先知书啊、摩西五经等等等等。所以他们认为在犹太教里面观念，摩西颁布的律法，以斯拉把律法完整的保存给我们，我们犹太教没有这个经典我们就没有犹太教，而它是经典的总集成的总编辑，所以他认为这非常重要。所以那天在献城礼拜的时候，省长尼希米请以斯拉代表他们做一个培灵会的讲员， 以斯拉就把他编辑的圣经摊开来，圣经上描述的时候，当他把圣经打开的时候，全场的人全部肃立听他讲道。所以当时的讲道是站着听的，我们现在是坐着听的，搞不好还有躺着听的啦。所以现在的信徒叫做 lay people， lay 就是躺下来，大陆叫做躺平了。信徒是躺平的听的，讲道人是站着，听的人是坐着甚至躺着了，当时可是站着听的，而且还说从老到少站在水门前的广场上只要听得懂的。那当然意思说小孩子不会说两三岁听不懂的，但是五六岁以上听得懂的全部跟父母站着听。但以斯拉把圣经打开，他们站起来听的时候，以斯拉开始念圣经，旁边有十二个人，十二位立位人干嘛呢？翻译。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已经不会讲希伯来文了，他们讲的是叙利亚的亚兰文，亚兰文那是国际语言。所以那些十二个立位人是把希伯来文翻译成亚兰文，不然听众听不懂嘛，怎么听得明白？听着听着，他说全场的人都哭起来了。我们很好奇以斯拉用哪一段圣经啊？实际上没说，但你可以知道他念的就好像我们刚念的几段的，像摩西的生命记，你们如果不遵守，你们会被掳到外国，然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像利未记哈，最后里面提到摩西的律法里面就有这段话，他说这些人你们将来如果不遵守，你们会被掳到外邦。然后他说的，如果这些人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被掳的人不是他自己有罪而已，他的列代祖宗都犯了同样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些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作对，所以我行事就与他们作对，你与我作对，所以我与你作对。然后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就是被掳了。那时候如果他们的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甘愿承担罪孽和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眷顾这地。你想想看，当时就是被掳归回的犹太人，经过大难流离失所，现在回到圣地，新建的一个圣城圣殿在这里，他们听到这句话的话呢，他们有何感触？的确我们的祖宗犯罪，道德上宗教上犯罪，所以正如摩西老早就预言了，如果你这样做，将来神会怎么处罚我们呢？我们会被掳到外邦。但是事情不是到此结束了，我们被掳到外邦，如果我们悔改了，我们曾经未受割礼的心现在悔改了，我谦卑下来了，也甘愿承担我们的罪和刑罚，神就重新恢复立约当中他的应许，他要眷顾这地。所以百姓听到的话呢，既伤痛又有安慰，神没有弃绝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只要愿意回来，我们就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在神的约之下，在神的恩典之约之下蒙福。所以所有的这些警告的话不是神在泄愤发泄他的怒气而已，神是在提醒我们总是有时间，而且现在就是机会回转。当你回转的时候，神的祝福就重新临到。但是耶稣也曾经同样的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何等容易像耶稣所说的，他所警告我们的。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遵行天父旨意，那就是心里受割礼的，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神鉴察人心，所以神知道我们口头所我们会宣信说我信我信我信。所以有的人在受洗之前，教会有的教会是采取一种好像什么教理问答啊，一问一答一问一答都有标准答案，很多人从小都有标准答案呀，我信吗？也信信信，可是从生活上却不能够活出你信的那个样子。 我相信有位神创造天地吗？我信。你相信耶稣为你死吗？信。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吗？是。你相信耶稣是你的主，引导你过你一生的生活？耶。然后你要嫁给谁？我找我喜欢的。搞半天，你信吗？你说我信，神是我的主，可是我做什么选择，无论是婚姻的、事业的、找工作的、找什么的，我还是我行我素。有一个姐妹在台湾，她为了她自己的问题，男女感情的问题、婚姻的问题，非常的愁烦的时候，在了解说你要信靠主啊，我就跟他说要信靠主啊，求问神哦，婚姻不能问神的。我说为什么不能问神？我要嫁人，不是上帝要嫁人，神喜欢的不一定我喜欢的，我要挑我喜欢的。哎，你是个基督徒吗？你要想一个我喜欢，因为我喜欢的可能上帝不喜欢，上帝喜欢的可能我不喜欢呢、啊。因为上帝喜欢那个人是非常爱主的，他爱主就不爱我了。那我说你怎么办？当然我祷告还是得说，好啦好啦，神啊，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你真的这样子吗？那当然不是啊。那你怎么办？我看上一个很喜欢的，可是又生怕我喜欢上帝不喜欢，我就跟上帝说无所谓了，拿走也好。心里说不要了不要了，那就是说我不一定喜欢，我一不喜欢上帝就 OK 好了，那就给你了。我一说我喜欢的，我所爱的，神可能就不爱了，所以我选一个我爱，神不一定爱的。那我要跟神表示我不爱，那神就把那个我可能不爱了，你不爱上帝说、啊、就给你了。我说你以为神是什么样的神？所以你说有的基督徒真的口里会宣信的，宣告说我信，可是实质上他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却表明他不信。神鉴察人心，所以耶稣才说不是你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神鉴察人心。因此神最后还是要勉励我们回转，一旦回转，正如利未记所说的，我一旦承认我当时是做错了，我当时我和我列祖列宗在道德上在宗教上我偏离了神了，以至于我从跟神所立的那个永远的约当中我失落了，责任在我，不是神忘记他的约，是我遗忘了，我不但遗忘了，我背弃了这个约，以至于我就失去这个约本来有的祝福，本来有的所有的应许。当我愿意谦卑下来，也承认，也甘愿承担因为犯罪所该受的刑罚，神就要重新眷顾我们。所以先知们语重心长的话最后的目的还是挽回。所以任何听到神话语的人，如果能够及时，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回转，我永远是有机会的。趁着有今日，希伯来书一再提到这句话，趁着还有今日，趁着还有现在， Now is the time， 回转，我们就会重新恢复跟神那个断裂的关系，重新恢复在神本来应许要给我，而我好像没有经历到没有尝到的那个恩典，我会重新在神的恩典中继续往前生活。我们继续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向你承认，我们多少时候无论在道德上，在行为上，口舌上，一切的事情上，我们常常就是口里所说的跟我们所活出来的是不一致的。求主赦免，求主饶恕，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靠圣灵的恩典，咒灵的引导，我们能够重新开始，让我们能够以谦卑的心承认自己的罪，也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求主带领我们，好让我们重新活在你的恩典中，也重建我们跟你那因着我们的悖逆而断裂的关系得以修复。求主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为这个时代哀哭，为这个时代祷告。主啊，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也往往成为时代之子，随着时代的潮流而行。 在道德上，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多么容易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活出一个与世人迥别的一种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价值观。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